好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那过去呢，我有跟大家分享启示录啊，我说接下来在神的带领下，我会更多的跟大家来解开启示录里面的一些真理、一些教导、一些关于末世的一些情形。那今天这一期呢，在讲到启示录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特别来讲一个主题，就是圣经与以色列啊，圣经与以色列。以色列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观察，去了解以色列的一切的动态，因为以色列犹太人他是神肉身的选民，那我们今天呢是神灵性属灵的选民。所以上帝在地上只关心两个焦点，一个是以色列，一个是他的教会。那你跟我是教会，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去观察以色列，去了解以色列啊，透过圣经去真正的认识以色列。那这一期的信息非常重要啊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从圣经来看以色列，从圣经来看问题啊，因为很多时候媒体他们会带风向，他们要达到某一些目的，只让你看他们想让你看的，所以很多信息呢并不客观，很多信息也都是假消息。所以基督徒的准则，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待以色列，是以圣经为标准。因为媒体它有时候是带风向的，它背后的目的和动机，它是有目的跟动机的。它想让你看什么新闻，它会呈现这方面的新闻给你看，甚至很多时候也是什么假的消息。所以如果你只是从世界的某一些媒体去看待以色列的话，很有可能你得到的是个假消息，是一个谎言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在2年前。有一个新闻出来，当时就很爆炸嘛，因为我很多朋友知道我是牧师啊，是基督徒，他们就把那个信息转发给我，他说你看到没有，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啊，拿那个炸弹把加沙的整个医院、老人、小孩全部把他们给炸掉了，简直是太残忍了，你敢说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吗？他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？他们就把这个发给我，他说你是牧师，你来看看。确确实实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从当时的这个新闻来看，好像真的是以色列太残忍了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医院里的那些人全部都给他炸掉了。当时给人确实是这种感觉，很多人就很愤慨嘛，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也开始骂以色列。但是过了几天呢，又有另外的新闻媒体报道出来了，说当时的情况呢，是哈马斯拿着火箭弹失误导致自己把自己的医院给炸了。也就是说，哈马斯发射火箭弹本来是要炸以色列的，结果失误的原因炸错了，把自己的医院给炸了。那个炸弹导弹发射出去的时候落下来了，落在自己的医院当中了。但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你另外又是一种感觉了，哎呦，误会以色列了啊！原来哈马斯才罪该万死。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人的判断都是因为一些新闻媒体怎么报道，你的风向就怎么被带了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有的人就觉得啊，甚至基督徒觉得以色列怎么这么可恶呢？以色列怎么可以去杀这个加沙呢？去甚至会因为炸弹嘛，打仗嘛，对吧？总会有老百姓死伤的啊，以色列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好像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这样，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新闻呢，你又没有看到以色列为什么会去攻击加沙？攻击加沙之前是以色列有一场音乐节。那些哈马斯杀了以色列1-2千个人，而且掳走了很多人质，而且惨不忍睹，是先攻击以色列，以色列是什么？自卫反击。所以你发现有时候就是媒体的风向往哪里走，人容易被他往哪里去牵引。那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来探讨，我们不要被媒体的风向被他带歪了，也不要根据世界的新闻来判断，圣经是我们的准则。所以这一期的信息呢非常重要啊，我要讲的就是圣经与以色列嘛，怎么透过圣经来看以色列，以及我们对以色列要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，以圣经为标准。好，那下面我大概跟大家来讲几个方面啊，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方面，在讲到以下的信息之前，我们来讲第一点，神爱世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弟兄姐妹，神爱以色列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教导说神爱以色列嘛，为他祝福的神必要为他祝福，凡咒诅他的神必咒诅他以色列啊，愿爱你的轰轰烈烈，对吧？ 愿爱你的人这个如日头光耀，对不对？神爱以色列人没有问题，但很重要的一点，神爱世人，神也爱穆斯林，神也爱佛教徒，神也爱那些哈马斯，神也爱那些世界上看起来罪大恶极的人，甚至神也爱那些恐怖分子，耶稣也为那些恐怖分子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神要拯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。我们来看这一点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所以耶稣为谁死的？耶稣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罪人死的，耶稣也为恐怖分子死的，耶稣也为那些极端的穆斯林死的，耶稣也为这个世界上最坏的坏人死的啊！耶稣为所有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爱世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以色列祝福，我们也为世界上每一个罪人得救来祷告，因为神爱世人，让神的爱领导他。阿们，阿们。圣经中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，在当时旧约的时代呢，有一个先知叫约拿，上帝要他去哪里传福音呢？去尼尼微，但是约拿呢不愿意去。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呢？因为在当时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，相当于来说就是一个敌人的国家，亚述是很坏很坏的，历史上就是把以色列人掳走，然后他们是非常残忍的，他们对待以色列人就是会拿刀把一个孕妇的肚子剥开，然后把婴孩从肚子里拿出来，然后活活的把它扔在石头上，把它扔死。所以历史上亚述也好，巴比伦也好，他们都是侵略犹太人的这些国家，他们都是坏人啊，是非常残忍，非常罪大恶极的。所以让约拿去给尼尼微传福音的时候，约拿的情感来说，约拿是不愿意的，就好像抗日战争时期，对吧？日本人来到南京大屠杀了，然后你说给日本人传福音，让上帝救他，上帝爱他，那作为一个本国的人来说，他是爱国的嘛，他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敌人，是一个仇敌。所以在情感上也好，在伦理道德也好，这个约拿觉得他就不愿意去尼尼微传福音，所以圣经说约拿就逃到了他斯去。当然中间就经历了一些事情吧，上帝就兴起风浪，对不对？约拿就被扔在海里，然后有一条大鱼把约拿给吞了，然后呢又把他吐到岸上啊，让他来到了尼尼微。约拿最后不情愿的情况下在尼尼微，他的传道就只有几句话，他说你们若不悔改，四十天之后上帝要把尼尼微所有的城里面的人全部灭掉。没想到他不情愿的这几句话却成了最有影响力的传福音的一个案例，结果尼尼微全城的人都悔改，就得救了。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，犹太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是神所爱的，没错，但是尼尼微亚述那些外邦人，神也爱他们。后来约拿就很生气，跟上帝理论，跟上帝吵架，那上帝就说了一句话，上帝说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这节经文，约拿书四章十一节，上帝对约拿说，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不能分辨左右手大概几岁？三四岁以下的，对吧？五岁之后他左手右手应该是知道，三到四岁以下的就有十二万，然后再加老人，再加男人，再加女人，再加年轻人，中年人，少年人，那你说尼尼微城有多少？至少几百万，可能上千万的人。上帝说尼尼微城这么多的人啊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所以神爱世人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啊。有一些基督徒呢，就是被刚才说过被世界的媒体带风向啊，反而去认为以色列不好，反而去恨以色列，这个你是不明白圣经的真理啊，你不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，而且有些新闻都是假消息，所以也不要乱看，要看圣经。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很多人认为就是神只爱以色列啊，神只爱以色列，其他的人都该死啊，什么伊朗啊也该死，哈马斯也该死啊，所有的那些什么其他的阿拉伯那些穆斯林都该死，两个极端其实都不对，我们应该走在中间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神爱以色列，对不对？但神也爱世人，神爱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，神也爱穆斯林，他愿人人得救，不愿有一个人落沉沦。 所以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，先要讲在前面，神爱以色列，神也爱世人，这是我讲的第一点，也是圣经的观点。那么我们现在来讲第二点，应许之地。对于以色列来说，对于这个民族来说，上帝给他们一个应许之地，就是迦南美地，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那一带的地方，是神给他的应许之地，圣经有清楚的划分界限。我们来看这句话啊，经常会碰到有人会问啊，有一些非基督徒也会问我啊，甚至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理解，他也会问，他说巴勒斯坦那块地有人已经在那里住了很多年了，凭什么以色列复国之后要把那些地抢走，要把那些人赶出去呢？就说巴勒斯坦那块地上已经有人生活了很多年啊，然后以色列是1948年复国嘛，对不对？他们重新建立那个国家嘛，重新要把那个地给夺回来嘛，什么戈兰高地啊什么之类的，要把那个地给夺回来啊，凭什么人家在那里住了那么久，凭什么你去把它给夺回来呢？其实那一块地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，从亚伯拉罕开始。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之约啊，上帝与亚伯拉罕立了什么约呢？来看创世纪15章18节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达河之地。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后代，就是以撒的子孙后代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啊，犹太民族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上帝已经赐给他什么？赐给他一块地，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，大概就是地理上这么一个位置。然后继续来看下一处经文，17章第8节，创世纪，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所以圣经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上帝就已经划了一块地给谁呢？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后代，就是给犹太人的。那有人说这不公平啊，啊，凭什么那块地上帝要给他呀？弟兄姐妹，这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。我下面举一个例子啊，好不好？来看这一个例子啊，如果有一个大老板，他的公司很大，他公司里面呢有100个办公桌啊，一个办公桌，一个办公桌，一个办公桌，有100个办公桌。然后呢，派你在这个办公桌上呢上班工作了10年。有一天老板说啊，这个位置要让出来，你要到那边去，有一个新的同事啊，我老战友的儿子，老早以前就应许他了，来我这边上班的，这个位置给他，这个位置让给他。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很生气的说，为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走呢？我在这里待了10年了。哎，搞清楚弟兄姐妹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因为整个公司所有的办公桌都是老板的，老板说这个办公桌给谁就给谁，老板说来你到这里来，老板说你俩换一下，老板说这个位置由他来，老板说虽然你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0年，但是这个位置我早就留给其他的人了，现在你让一下换一个位置，老板可不可以提这样的要求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他是老板，他说了算呀，他说这个位置给谁就给谁，他说这个房间给谁就给谁，他说这块地给谁就给谁，所以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，没有什么为什么不为什么的。上帝是大老板，全宇宙都是他的，全地球都是他的，他说哪一块地给谁，那么就是给谁的，没有条件，没有理由。因为这个办公桌的主权最后是老板决定要给谁的。所以圣经罗马书有一句话，保罗怎么说呢？罗马书11章36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万有都是本于他的，一切都是从他那里来的，他说要给谁就给谁嘛，他说那块地是谁的就是谁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再来看下面一处经文，罗马书9章14到15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公平不公平，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啊，就好像你今天啊有2个人在一起，然后你对我说，小牧师来我们去吃饭去，你没有对另外一个人说，另外一个人可不可以说啊，你不公平啊，你怎么带小牧师去吃饭没带我去，这没有公平不公平，我愿意叫谁去就叫谁去，这是我的主权，是我的选择，是我的自由，这是我的权利。 所以上帝要给谁就给谁，没有公平不公平。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啊！神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嘛。神有绝对的主权，所以那一块地迦南美地，从埃及河到伯拉河，神说要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后代，那么就是要给他。虽然他中间流浪了几千年，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律法，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语啊，照着圣经所说的，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。但时间到了，神说他们要回来，他们就要回来了。那块地原来就是神从他祖先开始就给他的，就要归还给他，是这么一回事。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啊，你这个人呢，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这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吧？就好像我买了一支笔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支笔有没有资格对我说，你凭什么买我？他没有这个要求，他是被造之物，对吧？我是他的主人，我们所有人宇宙万物都是被造的，造我们的是这一位上帝，我们没有资格对他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二十一节说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所以这些经文就是告诉你说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神把这一块地给谁了就是给谁的，没有什么条件。就像今天你口袋里有100块钱，你要给谁就给谁，你想给哪个乞丐就给哪个乞丐，你想扔垃圾桶就扔掉，你想买东西就买，因为那是你的，对不对？那是属于你的，你有绝对的主权，你可以做任何的选择。所以神要把那一块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后代，没有为什么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，神经常会把一些地啊给某一些人。那除了给啊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，今天的犹太人那一块迦南美地之外呢，神也给谁呢？比如说神给以东，以东啊，圣经说的以东就是今天的约旦啊。那关于以东，圣经也是有这样讲的啊，摩西要从那里经过的时候，从以东地经过的时候，上帝对他说，不要打扰以东啊，不要打扰那些以东人，因为那块地是上帝给他们的。来看民数记二十章二十一节，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，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。同样，以东那一块地也是上帝给以东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啊，就是今天的约旦。所以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说要把约旦人的地抢回来，那是他们的，是神给另外一些人的啊。圣经说埃及人的地已经属于埃及人了，今天以色列人也没有去抢埃及人的地，他今天夺回耶路撒冷，夺回今天以色列的版图，当然还有一些没有夺回来啊，包括这个伯利恒现在还是属于巴勒斯坦的，但有一天还是要夺回来的，那都是上帝给他们的地。包括戈兰高地为什么要夺回来，是上帝已经给他们的，那是属于他们的。 OK， 上帝有他的主权。好，我下面来讲第三点啊，分散归回复国啊。关于以色列，在圣经上我们看到，就是刚才已经讲到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神就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后代要使他们得迦南美地为业，对不对？从埃及河到伯拉河。但是上帝有一个要求哦，上帝说你要听我的话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律例，听我的话，要敬拜我独一的真神。但以色列人历史上呢，非常的背叛悖逆啊，他们经常随去拜偶像，所以呢他们就被分散。我们来看圣经啊，来，为什么以色列要分散到世界各地呢？申命记四章二十三节，上帝曾经这么警告他，这是在旧约之下啊，他说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。上帝跟他们立的约就是那块地就要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啊，但是上帝不允许他们拜偶像，上帝要他们紧紧地跟随他，侍奉他。他说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。继续来看下一处经文，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。然后呢，二十六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，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亡。意思说，如果这个约是双方面的嘛，上帝要给你这个土地，但是你要守约，就是你不要去拜偶像，你要尽心尽意的侍奉耶和华，跟随他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不听呢，你违背这个约呢，那你就会在你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的灭尽，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，必进行除灭。二十七节，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。果然 以色列人历史上是非常悖逆的，所以他们很多次被掳走，被亚述掳走，被巴比伦掳走啊，然后呢最后也被罗马灭掉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，所以圣经说他们要被分散到世界各地，他们剩下来的人数稀少。所以最后一次以色列王国是在什么时候呢？主后七十年，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啊，公元是以耶稣降生开始的，那耶稣33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大概是过了不到40年左右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不到40年左右，然后整个耶路撒冷就沦陷啊，以色列就被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。还记得那些人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把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流他血的罪归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。所以主后70年，以色列耶路撒冷完全被毁掉，圣殿被毁掉，那个血的罪就归在他们身上，多少年？将近2000年。所以他们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，他们成为寄居的了，然后就离开了嘛，就不允许他们继续留在这个耶路撒冷了，不允许留在犹太人这个地方了。他们在哪里呢？在欧洲，在俄罗斯，在乌克兰，在印度，甚至有一些是流到了中国。中国除了上海收留了几万个犹太人之外，中国哪里犹太人之前也是寄居很多的，河南的开封那里都有犹太人，还有你到了西北甘肃一些地方都有，他们犹太人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。那在犹太人被分散之前，在主后七十年之前，那个地称之为迦南地啊，就是从埃及河到伯拉河我们读过的经文。但是从他们亡国之后呢啊，罗马人就把那个地方名字给改了，叫巴勒斯坦之地。然后犹太人被打散了，跑到了世界各地去了，然后呢慢慢的就有一些其他的人就搬到那里去住了，就是阿拉伯人，今天的那些巴勒斯坦的人，那些中东其他国家的那些人，阿拉伯人就搬到那里去住了。现在阿拉伯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。然后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1948年，时间到了，他们重新回来，要把那个地夺回来，建立他们的国家。所以他们被打散流落到世界各地多少年？将近2000年啊。那圣经已经预言了，圣经说上帝有一天会把他们重新从世界各地召聚回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1章11到12节啊，上帝就应许了有一天上帝要把他们救回来，重新让他们建立这个国家。11节，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。为什么是第二次救自己的百姓？第一次在哪里？在埃及。第一次在埃及的时候，神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法老的手下带出来。那这是第二次，神把他们把他们所在世界各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百姓，把剩下来的把他救回来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忒罗、古实、以兰、四拿、哈马，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太平洋岛国上都有犹太人寄居的，他们从世界各地1948年就陆陆续续的回到以色列，重新建立国家。12节，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啊，以色列的那个星星，大卫之星的国旗就升起来了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，从地的四方，世界各地把分散的犹太人都聚集，1948年5月14号重新回到以色列建立国家。这是圣经的应许。耶利米书29章14节也是这么讲，耶和华说，我必被你们寻见，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召聚了来，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从哪里被掳掠离开的？以色列耶路撒冷，他们被打散了，被掳掠了，离开那个地方了。2000年之后他说，我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，要把你们带回来。 那以西结书也是这么讲，以西结书28:25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，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。仆人雅各，雅各是谁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就是神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那个约，迦南美地那一块地上仍然要在那里居住。所以上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。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37:21啊，神怎么应许的？他说他说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啊，使他们回到哪里？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，重新去建立这个国家。22，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。注意哦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就是在原来以色列的那个山上，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，他们要重新建立这个国家，由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，他们不再为二国，绝不再分为二国。所以圣经精准地预言到，有一天他们要回来建立国家，在原来的地方，在以色列山上，不是在别处哦。非常有意思啊，有一个课外知识啊。曾经有一段时间啊，联合国他们商量决议啊，因为犹太人要建立国家嘛，对吧？因为这个犹太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，他们甚至想把非洲的某一块地给以色列建国，最后没有成功。甚至有人提出说，把俄罗斯西伯利亚，因为当时有很多犹太人是在西伯利亚生活的，干脆在西伯利亚建立国家好了。但后来也没有成，甚至据说日本人不是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吗？本来日本人甚至想把东三省给犹太人，让犹太人在东三省建立一个国家，但上帝说都不是，必须在原来的地方建国，在原来的地方，刚才的圣经看到在哪里？在以色列山上，22说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在原来的地方建立国家。好，那下面我要讲来第四方面，关于圣经中的以色列。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以色列，要去了解以色列啊？为什么这个话题这么重要呢？这个关系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。好，为什么要这么关心以色列？因为这个和教会有关，和你我有关。马太福音24，耶稣说过一句话，32，耶稣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喻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是成就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无花果是以色列的代表，他说当你看到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就知道夏天近了，意思说当你看到以色列重新建立国家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夏天近了，就是耶稣快来了。无花果就是以色列的代表嘛，发嫩长叶就是重新开始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以色列重新建国的时候，那就是耶稣要来的时间了。33说，你们看见这一切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所以以色列什么时候建国？1948年5月14号。34是重点啊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耶稣就要再来。所以从以色列建国开始，记住，一个世代之内耶稣必要再来，这些事必要成就。所以一个世代是多少年呢？有人说100年一个世纪，有人说120年，具体我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反正从1948年开始算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弟兄姐妹，如果1948一个世代是100年的话，那应该是2048。如果挪亚世代人活120岁的话，那应该2068。但重点是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哦，在这个过程之内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所以你自己去祷告啊，你大概知道神的时间近了。下面我要讲一个话题啊，每当伊朗核武器威胁以色列，或者哈马斯要去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很担心嘛，会不会以色列这么弱小会被灭掉啊？其实我从来不担心以色列会被核武器毁掉，因为圣经说以色列会活到末世，甚至教会被提之后，以色列都还在地上， 而且以色列会越来越强大，因为圣经启示录讲到最后是万国的人，全世界的人来围攻以色列。那你想想看以色列有多强大，弟兄姐妹，以色列的科技、军事、以色列的经济到底有多厉害啊？到最后的结局是万国的人要上来去攻击以色列。所以在万国的人上来攻击以色列之前，以色列是不会被灭掉的，而且只会越来越强大。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每一次的征战以色列都会以得胜结束。我再说一次，哈马斯攻击以色列，我都不用看结果，我知道哈马斯肯定会被消灭掉。以色列必须以得胜结束，包括伊朗攻击以色列也必须以色列以得胜结束。以色列总共根据圣经记载只会失败一次，就是最后一场战役，叫哈米基多顿啊，就是万国要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会失败，打不过逃跑，逃到橄榄山里面，耶稣亲自来救他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，也就是说只会在最后末了的一场战役，那个应该都是在教会被提之后了，那个时候以色列那一场当中会失败，耶稣亲自来向他显现，耶稣亲自来救他，然后把那些给灭掉。而在这之前每一场战役以色列都会以得胜结束的。所以无论你看过去什么六十年代啊，1967年七日战争、赎罪日战争等等，你看啊，这些什么戈兰地之战、什么叙利亚打以色列等等，你包括哈马斯打以色列，现在伊朗跟以色列开战，都会以以色列得胜结束的。圣经说以色列只会失败一次，只会失败一次，就最后一次，其他的他会得胜，而且你不用担心以色列，他会越来越强大，会很厉害，到最后就是不得了，就是经济、科技、军事，就是已经是全世界最厉害了，然后全世界合围起来去打以色列，会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现在只会见证以色列越来越厉害啊！那现在周边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，这是圣经所讲的。下面我跟大家来看几处圣经的预言啊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8章2节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哥格地的马格地的哥哥，就是罗斯米瑟土巴的王，发预言攻击他。罗斯米瑟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啊，圣经最后这里有一场战争啊，罗斯米瑟土巴的王他们会攻击以色列，然后他们也会失败的啊。我们来看这里啊，然后第5节继续看，波斯人、古实人、何弗人（括号里叫利比亚人）啊，各拿盾牌，头上戴盔，哥密人和他的军队，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，许多的国的民都同着你，他们要来攻击以色列人。这里记载一场战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场战役呢会有哪些人来攻击以色列呢？他说罗斯米瑟土巴是哪里呢？俄罗斯。然后第5啊，波斯是哪里？伊朗啊。然后古时有人说是埃及，何弗人就是利比亚，就中东这些国家。北方极处，上北下南，以色列的最北方就是俄罗斯，他们还会下来继续攻击以色列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刚才说罗斯米瑟土巴的王子啊，罗斯是指的俄罗斯，米瑟是莫斯科，土巴是俄罗斯的托伯尔斯克，西伯利亚地区秋明州的一个市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答案好不好，从圣经告诉你答案。有人说俄乌战争打下去，俄罗斯会不会被灭掉，会不会被北约肢解掉？我不知道俄罗斯最后的这一场战争会怎么样结束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俄罗斯还会在，也就是说不管俄乌战争怎么打，因为俄罗斯还会在，因为俄罗斯最后还要下来攻击以色列的。如果俄罗斯灭掉了没了，那么怎么来攻击呢？这个罗斯米瑟土巴的王子还是要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的呀。你看他要攻击以色列，要跟以色列打仗，波斯包括这一次啊，伊朗的核武器全部被销毁掉，但伊朗还在的啊，他们最后要一起来攻击以色列。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他们会失败，以色列会得胜。我们来看38章15节啊，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，都骑着马，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。16节，哥哥啊，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等等。他们会讲到 俄罗斯，有人说俄罗斯、伊朗，然后这些什么土耳其，他们这些会来攻击以色列。啊，这场战争还没有发生啊，接下来会发生的。但这场战争呢，还会是以色列得胜的。我们来看最后的经文，上帝会帮助以色列来。以西结书38章23节，我必显伟大，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啊，有人说这一场战争在接下来很快会发生，也就是说，伊朗会重新跟俄罗斯成为轴心国。啊，有可能有人说土耳其会加入，或者埃及会加入，他们还会想着去攻击以色列。你看这一次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已经被搞掉了，对不对？伊朗攻击想用核武器攻击以色列，核武器也暂时被解除了。但接下来之后，这几个国家还会连起来继续去打以色列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会得胜，上帝会帮助他。我刚才说过，以色列只有什么时候会有一次失败，最后的时候那一次他会失败。但在最后之前，在教会被提之前，以色列不会失败，他会一直得胜。最后一次是在哪里呢？啊，最后一次呢？中间隔了多少年？我们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教会被提之后了。最后一次以色列会失败，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地方叫哈米基多顿的战役，那一次会失败。我们来看圣经啊，最后一次以色列是怎么失败的呢？来看撒迦利亚书14章1到2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掳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。啊，那个时候以色列其实已经是很强大了，但是万国的人来征战，我相信就是教会被提之后，啊，那一场战役，以色列赢不了。现在为什么说打以色列，以色列都会赢？因为有美国支持他，所以那些现在支持以色列的都是一些基督教国家，你看什么美国啊、英国呀，对吧？法国呀，他们都是传统的基督教国家，欧洲这些都是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国家，所以他们会援助以色列。你包括这次把那个伊朗的核设施，以色列的炸弹是炸不进去的。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有这种钻地的炸弹，就是美国有3万吨重，美国用 B-2 隐形轰炸机，然后把伊朗的核设施给炸掉。所以现在美国都会支持以色列的，传统的基督教国家都会是以色列的盟友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都是得胜的，就一直会得胜，然后也会一直越来越强大。但最后，为什么以色列，那第二节说万国聚集与耶路撒冷征战，为什么这个时候以色列打不赢了？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教会被提之后了，就七年大灾难里面发生的事情，教会已经被提了，以色列已经没有盟友了，弟兄姐妹已经没有盟友了，没有美国在支持他了，美国那个时候已经基督徒全都已经没了，可能就留下来的那个实力军力已经是非常衰弱了。反而那些穆斯林国家、那些佛教国家、那些基督徒很少的那些国家就开始强大起来了。然后圣经说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一半居民被掳去，剩下来的民仍在城中。啊，会有一半人被掳走。然后这里讲到说，另外一处经文讲到说，他会死1/3。那个时候核武器应该会拿出来了，有人会拿核武器来攻击以色列。你常规炸弹，你不可能把一个国家的人口炸掉1/3，你怎么炸得掉呢？炸不掉的呀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什么，来撒迦利亚书13章第8节，耶和华说，这全地的人1/3必剪除而死。什么武器能够把1/3的人杀掉？就是核子武器、原子弹、核武器。那个时候被提之后，教会被提之后，核武器才会被拿出来用。现在核武器用不起来的，所以伊朗不可能拥有核武器，一定会被除掉的。1/3人必存留。然后第九节说，我要使这1/3金火熬炼他们，如熬炼银子；试炼他们，如试炼金子。他们必求告我的名。那1/3剩下来的人，他们会去求告上帝了。我必应允他们，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。最后，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。以色列打不过了，以色列要逃跑了。圣经怎么说呢？以色列打不过的时候，他们就求告耶和华了。然后橄榄山就裂开，耶稣亲自降临，最后一次战役，耶稣要亲自来拯救他们。来看14章，撒迦利亚书14章3到第5节，我们来读一下啊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 第四节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。据说现在已经有裂缝了啊！到时耶稣脚踏橄榄山，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第五节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淘宝。以色列剩下来三分之一打不过的时候，他们就求告耶和华，他们就求耶稣救命啊！这个时候想起耶稣了，然后他们那个山谷就裂开，他们就从山谷里面逃进去，追兵就在后面追，对不对？然后山谷必延到亚撒，你们逃跑如同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就是主耶稣亲自降临，一切圣者同来啊！耶稣就把那些仇敌全部灭掉，然后犹太人逃到那个橄榄山里面，地上开始千禧年，地上开始千禧年。好，总第五点啊，也是最后一点，为以色列祝福，为和平祷告。我说谈到以色列有两个极端嘛，啊，有人就去反对以色列啊，去攻击以色列，认为说啊，以色列因为那些负面新闻、假新闻，你看的觉得以色列很坏。其实这是一个极端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搞清楚啊，神没有弃绝以色列。以色列是神肉身的选民，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，神且说啊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。然后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虽然以色列中间悖逆神，漂流在世界各地两千年，反反复复被掳，但是他是神的选民，是神的儿子，和你跟我是一样的。以色列最后是要全家得救的。根据圣经啊，在对待以色列的事情上，上帝有一个法则。来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关于以色列就是这个原则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。所以基督徒记得为以色列祝福啊，为以色列祝福，去到以色列多买他的东西，去以色列旅游真的多花点钱。你祝福以色列，上帝必祝福你，因为他是神的选民。所有咒诅以色列的都没有好下场。你看，无论是从啊这个罗马什么什么提督将军也好，你看那些历史上啊那些亚述对吧，对待以色列很残忍，亚述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巴比伦对待以色列很残忍，巴比伦已经不存在了，对不对？罗马帝国对待以色列很残忍，罗马帝国不存在了。希特勒啊要杀犹太人，希特勒已经不存在了。所有祝福以色列的都强大。上海为什么这么兴盛发达？二战期间上海也拯救了几万个犹太人，这些人是非常感恩上海的。真的像圣经所说的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。所以基督徒要学习祝福以色列。然后下一处经文，诗篇122篇第六节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上帝纪念你。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啊！当你爱以色列的时候，爱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上帝说你必然兴旺。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第二节啊，有一天我读到这处经文的时候，我特别感动，差一点落泪。以色列这个民族真的在历史上是受尽了苦难的一个民族，他们真的是被掳，对吧？反复被掳，受尽折磨苦难啊，真的几千年来是这样子走过来的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征战的日子已满，他的罪孽赦免了。弟兄姐妹，要说安慰的话啊，要为以色列祝福。真的，以色列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你看中东所有的国家围起来都要攻击以色列，上帝使他们一次一次的得胜。所以这次也是一样，为什么以色列要去打那个哈马斯？是因为哈马斯绑架以色列的人质，然后杀了以色列几千个人，他没办法被迫反击。包括这次为什么以色列要去轰炸伊朗？因为伊朗一旦得到原子弹，他就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。所以就相当于一个神经病，一个强盗，你不能让他拥有核武器啊！如果核武器在强盗的手里，那是全世界的灾难。以色列就从地球上被毁掉了，所以他先发制人，必须依靠上帝去攻击他的核武器，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圣经以赛亚书这里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。今天这一期圣经与以色列，我们正确的来看待，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 谢谢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领受这极大的恩典，成为你的儿女。感谢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感谢耶稣的救恩临到了我，临到了我全家。主啊，我向你感恩，向你赞美，天父我感谢你。天父也祝福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，祝福犹太民族，因为这是你在地上的选民。主啊，你要祝福他，愿以色列和平，愿世界和平，你保守你的选民，让以色列全家最后都能够得救。主耶稣，你也祝福我们的教会，祝福我们恩典下的儿女，在末世靠你刚强壮胆，靠你站立得住，也保守你的教会平平安安在这个大环境下，也让你的教会继续在你的同在恩宠的保护当中。主啊，我相信你的复兴很快就会到来，我相信灵魂的大收割，灵魂的更多人得救会临到中华大地，在逼迫在环境当中靠你的力量，靠你的恩典得以保守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